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六章，已经祝福了。愿称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注意，在这段经文里所用的术语，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这是已经完成的事。神已经祝福了你，通过恩典，他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生命改变的真理在我的书，你已经得到了，和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里面有更深入的讨论。如果你需要得医治，你不需要神来医治你，主已经知道你会需要医治，他已经提供了。你不需要祷告求神来医治你，你所需要去做的是学习如何领受已经完成的医治，那是巨大的。你可能会想知道不同之处在哪儿，这有很大的不同。认为你需要让神来做一些他还没有做的事情，是有怀疑的因素在里面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你做。但是你怎么能怀疑神会对他做已经完成的事情呢？如果他已经通过恩典提供了，那么你只需要相信并通过信心来领受。看，有些人会说，哦，我相信神将会医治我，那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这是不信。圣经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根据这节经文，不是在将来你将要得到医治，而是在过去你已经得到了医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你受了鞭伤，神在2000年前就为你提供了医治，是那个时候他医治了你。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说你得了医治，你不需要神来医治你，你只需要学习如何领受已经提供的应许。可以做 VS 已经做了，释放你已经得到的，比你想要获得一些你还没有拥有的东西更加容易。这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我们正在看如何领受神最好的祝福，而不是如何说服神赐给你他最好的祝福。在基督里，神已经完成了。想想使徒保罗是如何祷告的，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注意，他没有祷告，哦，神啊，请行动吧。我已经旅行服侍差不多近50年了。在整个时间里，我去过成百上千个教会，我听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一些事情祷告祈求神。一个典型的祷告可能是，哦，神啊，请行动，哦，主啊，倾倒你的能力。如果你现在要为2000年后的基督徒写一个祷告词，你会怎样祷告？你会记下什么样的祷告？让我猜一下，基本上会是这样，哦，神啊，赐下复兴，触摸这些人，将你的圣灵浇灌下来并行动。也可能会是，哦，主啊，做一些新事，将你的手伸出来做一些新事。现在我们2000年后在这里读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看看圣灵如何激发他祷告的。神啊，擦亮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你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哇，这完全与现在大多数基督徒所祷告的不同。大多数基督徒相信神可以做任何事，但是他还没有做。看待神的工作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祷告、求问和祈求。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一切事情都做得正确的话，神就会行动。神已经预见，神预见了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在整个人类历程中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通过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他处理了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每一个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处理好了。 主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耶稣不是正在医治、拯救和释放人们，他已经完成了。神的能力已经被释放了，现在取决于你去领受他已经完成的，将你的信心放在已经完成的应许上，而不是神可以做的事情上。通常当我在一个聚会中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有超过半数聚会的人们会用那种呆若木鸡的样子盯着我。可能你需要更慢的、更虔诚的再读一次。圣灵，请向我亲爱的读者们启示关于这个真理的知识，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不是关于你的恩召，是他的恩召。耶稣已经被呼召，他已经提供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他现在得到了神的恩惠。我们通过耶稣被提携，作为重生的信徒，我们也得到了神的恩惠，是因为耶稣所做的，而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这是关于他的恩召、他的高抹、他的能力和他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中。保罗祷告的是你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能明白和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在天堂那里，我们通常唱的诗歌歌词像，当我们都到达天堂，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但是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要取代我们里面所拥有的东西，会使天堂破产吗？他在我们里面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像一个悠悠球，有些人想看到一个荣耀的云彩，看看里面，如果你无法看到它，那是因为你行事为人是凭着眼见，而不是凭着信心。事实是你已经得到神的荣耀，你已经被呼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不是一些要在天堂才发生的事情，在天堂你会得到一个彰显他荣耀的身体，但是现在在你里面，你已经有了神的荣耀。保罗祷告的是要擦亮你们心中的眼睛，看到你已经得到的东西，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在他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祷告，你会看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能力。这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比你的倒刺更大，比你的感冒更大，比你的流感更大，比你的财务、婚姻和情绪的问题更大，它是更大的。然而再一次，大多数基督徒相信神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他用这个能力做了任何事。他们认为他们不得不求神以某种方式让神来释放他的能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得很清楚，在你里面你已经拥有那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接受这种标准以下的生活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已经做了。我们相信无论如何，所有的这些荣耀和神的祝福是在天堂预备的，而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必须不断地忍受和挣扎。我们一定会生病、贫穷，我们会像悠悠球一样跌宕起伏。宗教教导即使神已经将我们放在一个高山上，但山谷才是我们会成长的地方。他们认为我们就应该常常跌宕起伏。 稳定的施洗约翰，引用以赛亚的预言，宣称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意味着应该会越来越顺利，我们应该是稳定的。在人们介绍我时，形容我的第一种方式是，它完全和你从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自己会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介绍？所以我问了一些人，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可以在一群人面前谈论得胜，但是私下里他们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这样，你不应该在会众面前是一种人，当没有会众时是另一种人。如果通常你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当你站在讲台后面的时候，你会爆发成另一个人，那么你是一个伪君子。你还记得 R.W. 山巴克吗？他现在与主在一起，但是我曾经有一次很荣幸能和他一起服侍。当他讲道的时候，他非常的活跃，大喊大叫等等。我们之后坐在他的捷豹敞篷车出去吃冰激凌，猜猜什么？他在路上开着车的时候是同样的样子，当我们坐着吃甜品的时候，他甚至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如果那是真的你，感情外露没有什么问题，你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个人特性，比我更有活力和表现力，那很好。我们基督的身体需要多样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当你站在讲台后面，然后你就开始爆发，你是一个伪君子，你是宗教的。我们不应该如此起起伏伏，这儿应该是稳定的，我们应该所有时间都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与基督同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有时上升，有时下降，这是因为有时我们相信耶稣，有时我们是在自己的血气中行事。我们应该成为超自然的，那种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一直在我们里面，它从来不会波动。你不知道，你需要发现你是谁，在基督里你拥有什么。大多数基督徒没有按照那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能力在他们里面而活，因为他们无法感觉到。看看镜子，看起来他们里面不像有那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能力。这儿不会有浑身的鸡皮疙瘩起来，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他们不相信神做了什么。但是事实是，保罗祷告的是要擦亮我们里面的眼睛，看到我们已经拥有了那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能力。我们不需要祷告去得到它，我们已经得到了。神想要用他最好的来祝福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是否行守在其中，不是取决于神，而是取决于我们。但是我们已经退而求其次，而不是活在神最好的祝福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灵里是谁，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不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只是一个男人，三分之一的我与圣灵完全一样。我应该期待看到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期待的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和一个非信徒站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有同样的惧怕，同样的财务问题，同样的挣扎，甚至在大衰退的全面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之前，大多数基督徒开始计划失败。他们开始期待和期望问题出现，他们行事就像那些不信神，那些没有约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吩咐，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需要的都充足的人一样。这是不应该的。我说这个不是谴责你，我试图擦亮你的眼睛，帮助你开始相信更多的事情。你是否在那些不信的人同样的惧怕呢？当他们说流感的季节要来了，你害怕吗？如果你害怕的话， 这个画面是不对劲的，你是活着的，他们是死的。在你里面已经有那将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能力，然而在许多方面，你就像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样生活，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神没有给予，而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开始赞美他，我们坐在这里祈求神去做他已经做的事情，他要如何来回应呢？这么说吧，我给了你我的圣经，它现在就在你的膝盖上。如果你问我，安德烈，你可以把你的圣经递给我吗？好吗？这样我就可以看一看，你会认为我要怎么回应？如果有人要你做一些你已经做了的事情，你会怎么去回应？我已经将我的圣经给了你，它现在就在你的膝盖上。我可能只是看着你，就像你的电梯没有一直通到顶楼。我会想知道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要给我你一些已经拿到的东西？这可能类似于你祷告时的回应。你在祷告，哦，神啊，请医治我。如果神可以感到困惑，我想他会的。我可以想象他看着耶稣说，你没有告诉他们，因你所受的鞭伤，他们就得了医治吗？为什么他们在求我医治他们？你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赐给他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吗？你成为贫穷，叫他们因你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吗？你没有告诉他们，我必照我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他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不是根据他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吗？你没有告诉他们吗？为什么他们因大衰退还是那么的惊慌失措？为什么他们会焦虑、恐惧、担忧呢？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已经完成了。我们认为这取决于神给予，而不是取决于我们领受。我告诉你们，不是神的发送器，而是我们的接收器出了问题。如果你在看电视，突然间电视关掉了，你可能会去做第一件事，是去看是否有人将插头拔掉了。然后你会进行故障排除，查看你的电视是否出问题。你一般不会打电话给电视台问，为什么你们停止了播放。但这就是我们对待神的方式。如果我们祷告，没有立即收到任何回应，我们会想，神啊，为什么你不赐给我？从来不是神不给予，而是我们停止接收，是我们的接收器出了问题，不是神的发送器。他已经赐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已经将这些东西都传播给了我们，我们只需要去调节我们的接收器，祷告，神啊，帮助我能够看到和明白你已经完成的事情，相信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这就是这场战斗的90%。然后有几件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停止质疑神，只是相信并祷告。我知道你已经做了，如果我没有看到答案彰显，不是你的问题，你已经供应了。主，我感谢你。然后我们需要开始在信心里赞美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我只想赞美你是如此的信实，即使我病了，医生说我快死了，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对我做这样的事情。感谢你是一个良善的神。赞美和感谢神会使你从惧怕和担忧、埋怨和抱怨中走出来，不再埋怨和质疑神，而是开始赞美他。我见过很多人通过赞美和感谢积极地承认神已经完成的事情得到了医治，你也可以。